天上的父神，不管是坐车夜营还是我们在这里的朋友们，主要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话语来牧养我们，需要你的真理来造就我们的信心，我们需要你与我们同在。那主要我们把下面的时光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借着圣灵来带领我们。以上祷告奉主圣名。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Jesse。 之所以我给他起这个名字，就是因为 Jesse 这个人他只是个假设的人，他不是真的，其实可能很容易看得出来他不是真的。反正有男的 Jesse 也有女的 Jesse， 所以这个名字挺好。我想要描述的人很有代表性。2007年，他离开伦敦回到自己的国家，要么是新加坡、香港、中国大陆、台湾，反正他回到自己的国家。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他在英国他所待的时间非常有收获，因此呢，回国的时候他很兴奋，他有很多盼望和意向，他要参与国内神所交托给他的使命。那么5年之后，2012年，时间过得挺快， Jesse 有很好的工作，现在他有孩子，孩子已经开始上幼儿园。教会的生活呢，星期天他继续参加聚会，但是呢，至少一个月一次一两次他可能没法参加，因为他陪孩子到处去转一转，去购物，去参观博物馆等等。 Jesse 顾不得参加周中的小组，查经小组，他告诉教会的带领人，现在实在太忙，以后他希望工作没有那么忙。说实话， Jesse 忙不过来，为了花更多的时间跟亲戚在一起，他有时候确实考虑到要放弃他的工作，然而他每一次要提醒自己，之所以他多么辛苦的工作，就是为了他的家人。既然他现在有很好的工作，收入挺高的，几年之后他们应该可以买得起更好的房子，可以搬家，搬到一个更好的更豪华的房子，让父母想要退休的父母很高兴，并且呢可以搬到一个有好学校的地区。现在忙昏了头，但是有值得来做，不只是将来的益处，现在目前他也可以美滋滋的过日子，享受最先进的电子产品，经常换他的手机，经常可以在好的饭馆里吃饭，每年他们一家人可以出去旅游，接触新鲜的食物。尽管如此， Jesse 当他反省自己的时候，他必须承认他现在经常受到挫折，甚至有时候他感到很沮丧，这是 Jesse 的情况。那后来我们要开始思考哈该书如何应用在 Jesse 的身上，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上。其实哈该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受到挫折，他们也说不定感到绝望、沮丧。昨天晚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早就变成海龟，是不是？他们是海龟。18年前，古利王给他们批准回归耶路撒冷。回归耶路撒冷，他们终于可以重建圣殿。18年之后，重建圣殿的项目早就停下来了，不是因为工程被完成，而是因为别的原因。咱们一起看一下1章7节吧。1章7节，万军的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 去奴才，建造殿宇，我必因此喜悦，并且得荣耀。神要求以色列人重新开始建造殿宇的工作，但是首先他说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通过这一段，神要劝勉我们完全注重他的荣耀。那么一章一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是通过哈该先知临到以色列人两个最重要的人物。苏罗巴伯是谁呢？他就是约雅金的孙子，也就是大卫王宝座的继承人，所以说他就是以色列最强大的领导。另外的人呢，就是约西亚，不是夜营的约西亚，就是约西亚是当时以色列国最重要的祭司。那么作为政治和信仰的头，这两个人他们代表整个以色列。那上帝对以色列说什么话呢？他说要反省自己。咱们注意他们自私的借口，你看第二节，重建耶和华殿宇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尽管这里他们没有提更详细的原因，从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他们以为重建殿宇的时候还没有到。你看，这殿宇仍然荒废，岂是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的时候吗？明明的是他们过于重视自己的益处，他们过于重视自己的益处。咱们看一下第九节后半节，一章九节后半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因为我的殿宇荒废，你们个人却为自己的房屋奔驰。”他们过分追求自己的益处。其实用“奔驰”这个词，当然作家指的不是豪华车，但是呢，我觉得用一辆奔驰车可以做一个挺好的类比。不是说买车不好，但是一个基督徒干嘛买奔驰呢？其实基督徒买奔驰不仅的是不好的决定，不一定，讨神喜悦的决定取决于各种因素，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优先次序。 Jesse， 我前面所介绍的那个海归，他的收入挺高的，对不对？那如果他只是把收入非常小的比例奉献给福音施工，但同时买到一辆奔驰车，这是不是说明他的优先次序有问题？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的忙，但他们的繁忙不是为了神，而都是为了自己。不是说他们不应该买到车，不是说他们不应该建造有天花板的房屋，但是他们干嘛说重建殿宇的时候还没有到呢？这是不是说明他们过分的追求自己的益处？虽然神的殿宇荒废，他们却为自己的房屋奔驰。其实只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他们尽量满足自己的益处，最后他们还是得不到满足。咱们看看第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多种，收割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你们喝却喝不足，你们穿衣服却穿不暖，得工钱的却把工钱放在破袋里。不足为奇的是以色列人受到挫折，说不定他们也感到沮丧。其实你看第九节，他们期望收丰收，反倒欠收，他们收到家里的我就吹去。 大家注意，当时以色列人所经历的痛苦都是因为神采取主动的行为实行他的审判。屏幕上的这个参考经文《申命记》28章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旧约摩西立约的时代。你看，如果神的子民听从耶和华的话，那以下这一切福气临到他们身上，在城里必蒙福，在天间也必蒙福，他们身所生的土地所出的牲畜所出的都必蒙福等等。相反也有同样的逻辑，如果神的子民不听从神的话，那不谨守遵行神吩咐他们的一切诫命，以下这一切咒诅就临到他们身上。你看，在城里必受咒诅，在天津必受咒诅，他们神所生的土地所出的都必咒诅等等等等。所以你看第十节，一章哈该书一章10节，所以因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叫干旱临到大地，群山五谷行酒行有地上的出产，人畜和人手劳碌得来的一切，神的审判临到咱们身上。那难怪当时的人很痛苦，虽然他们早就被释放出来，可以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但是18年之后他们仍然受咒诅，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没有听从神的命令，他们却重视自己的益处，并没有听从神的命令来重建殿宇。因此通过哈该先知，神反复地对他们说，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要反省你们自私的借口，要反省神的审判，要反省你们受咒诅的原因。弟兄姐妹，我们活在另外一个时代，我们现在不在摩西律约的时代，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昨天我们看到那个渐进性的启示，是不是我们在另外一个时代，耶稣基督他已经受了咒诅，感谢神的救赎，我们活在另外一个时代，重建殿宇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反而耶和华是不改变的。那么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我希望从这一段你们可以明白，上帝很讨厌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他很讨厌我们不将神放在首位，这样的行为会导致到咒诅，会导致到神的审判。那么一会儿我们要考虑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福音事工，但首先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要反省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基督徒难道我们也会有自私的借口呢？或者这是不是只是我自己？别忘了以色列人的问题，之所以他们没有热心参与重建殿宇的工作，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自私。他们说重建殿宇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们宁愿重视自己的房子，至于神的工作后来再说吧。我们是不是必须承认，有时候同样我们过分重视自己的益处？那么在讲到的开头，我们看到 Jesse 他希望将来他可以更加投入团契生活，但现在不行，他先要买房子，得到父母的接纳，尽量给孩子最好教育的环境。那么虽然孝顺父母照顾孩子都是挺好的，但是很微妙， 这些呢往往不知不觉的变成自私的借口。我先通过这些考试得到这学位，然后可以委身福音事工。我先确立我的事业，以后才考虑把福音事工，把福音传给同事吧。我先让老板很喜欢我，之后我再考虑邀请他们来参加那个圣诞敬拜。我先让孩子可以上大学，后来开始舍己的奉献。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要反省自己的行为？我们心中有没有自私的借口，阻碍你热心参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反省自己的行为，并且呢，我们要注重上帝的荣耀。下面我们看一章的后半部分，12到15节。但首先咱们看一下我们的总结经文，7到8节。第7节，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殿宇，我必因此喜悦并且得荣耀。前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过分重视自己的益处，自己的喜悦，那么下面神要劝勉我们完全注重他的荣耀，全心全意的得到神的喜悦。那神的命令又清楚又简单，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殿宇。有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回应？非常奇妙。你看，我们看一下全民的顺服，第12节，苏罗巴伯、耶稣亚，所有余生的子民都听从了神的话。这是整个以色列仆士的回应。然后为了强调这一点，作家再一次的说到顺服，他们听从了神所差来的哈该先知的话。然后你看第14节，作家再一次的提出苏罗巴伯、耶稣亚和所有余生的子民的顺服，他们来信工建造神的殿宇。有没有人看见他们的顺服绝对不是空话？这来自他们向神所表现出的适当的回应，适当的态度。你看第12节的结尾，众民在耶和华面前都存着敬畏的心。他们终于开始明白他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万军之耶和华。存着敬畏的心和顺服神的话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人不听从神的话，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并没有认识到圣洁真神是全能公义的神？如果人不听从神的话，这意味着这人并没有真正的敬畏神。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早就知道他们要冲淹殿宇，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动手，他们宁愿重视自己的益处。那为什么他们突然开始存着敬畏的心顺服神的话呢？咱们看看上帝的激励，上帝的激励，第14节，于是耶和华激发了他们的心。于是这个词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前一节的上下文。你看第13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的命对民众对众民说。其实如果看不到下面，然后尽量猜到神如何完成他说的这句话，通过哈该先知，你认为神会怎么说呢？他是不是会用很严肃的音调责备他的百姓，然后下命令吩咐他们别那么自私，快点顺服我的话，全心参与我的建造工程？要是神这样做， 当然没问题，但是很有意思，神用完全另外一个方法来激励神的子民。十三节，神是说什么了？哈该，你对众民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同在。大家明白没有？神用他的应许来鼓励安慰他的子民，坚定他们的信心，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使他们能够全心的顺服，热心的参与他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那么午餐之前，当我们查考下一段，我们将要发现神与他们同在这个应许会再次的出现。那么到时候我们要投入一定的时间默想这奇妙的应许，毕竟到了新约时代，当耶稣把他的大使命交托给教会，同样他用一模一样的应许来激励我们去参与。你看屏幕上的经文，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这是耶稣说的一句话。那么分小组之前，我想鼓励大家开始思考如何应用。但首先我们是不是要弄清楚这大使命到底是什么呢？那么下午敦中在研讨会要更深的来探讨这个话题，帮助我们去明白。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有所了解，为了明白如何回应哈该书。那么耶稣他说什么呢？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都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这就是我们的使命。那么最近几个礼拜在哥罗西书的系列讲到，我们看到神永恒救赎的计划呢，是好让耶稣在凡事上受主位，是不是？在另外一封书信，使徒保罗说，神的子民一通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么去年我们不少人学了彼得前书，你们记得没有这句话？你们到他面前来，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灵祭。总的来说，圣殿在新约，在现在这个时代，圣殿就是神的子民。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是特别看重教会这个房子？不是一定要去某一个特殊的地方，是因为圣殿就是上帝的子民。毕竟现在我们弟兄姐妹成为圣灵的所在，也就是说教会时代现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建造工程就是福音事工，要么是传福音，宣扬神的美德，将人带到耶稣面前；要么是在爱中说诚实的话，彼此鼓励，活出神的话，使主内弟兄姐妹变得越来越成熟。传扬、建造都算上使人做耶稣的门徒，都是福音事工。传扬、建造都是为了使人做耶稣的门徒，都是福音事工。那么参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工，应该是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当然神不需要我们来完成他的建造工程，不过他是这样设立的，通过他的子民建造教会，使我们成为他居住的所在。所以一章八节，你看，我必因此喜悦并且得荣耀。我希望大家退休会完了之后要纪念牢记这句话。如果我们确实热心参与这个大使命，神必因此喜悦并且得荣耀。 那么对于 Jesse 来说，参与福音施工的时候还没有到。听起来他不只考虑自己的益处，他很关心全家的快乐，工作、家庭、房子都是挺好的，但是问题在于他的优先秩序，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到底是讨谁的欢喜？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过于自我，我们不要过分重视自己的益处，而要完全注重上帝的荣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家庭都是福音施工的平台，咱们要注重神的荣耀，尽量在这些不同的场合参与神建造工程，给非信徒传福音，建造彼此，建造弟兄姐妹。那么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我希望听到这些呢，你们有所明白，要是将来你们成为基督徒，这不只是一个世界观，这不只是一些道德你们可以去活出。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就会完全改变你的注重点，会完全改变你的一生，会影响你如何花钱，你如何花时间，你如何跟你的家人接触等等。最近我一直为这几天的退休会祷告，希望在今后的日子大家更热心参与福音施工，完全注重上帝的荣耀。那么如果最后确实被实现，不是因为你们很厉害可以活出神的话，也不是因为我的讲道很有说服力，绝对不可，仅仅是因为上帝的激励，通过我们默想一些应许，他来激发我们的心，使我们存着敬畏的心，使我们甘心乐意参与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那么如何详细的应用呢？我们在小组可以讨论。我先来祷告。